今天我们开始第三课，第三课的题目叫做其他神观，就是世上有不同的对神的观念，有人认为有神，有人认为没有神，有人认为神是这样，有人认为神是那样。所以总结了一下主要的啊，现在流行的主要的有七种观点。第一种呢，就是有神论，就是我们所信仰的啊，就是我们相信有上帝的存在啊。我们相信圣经所说的神就是上帝哈。第二种呢叫做无神论，今天我们就谈谈无神论啊。还有一种呢叫做自然神论自然神论呢今天我们有时间也讲一讲哈。他说神是存在的，但是呢神呢创造了世界之后呢他就不管了啊，神不会干预世界上的事情啊，这是一种叫自然神论。第四种呢叫做泛神论，泛神论呢我们可能听的很多哈，英文叫做 pantheism， 就是说什么都是上帝，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我们也是上帝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成为上帝。那比较典型的这个 pantheism 这个代表是什么呢？比如摩门教其实他说他信上帝，事实上他是一种 pantheism， 他说上帝曾经也是人，经过修炼之后变成上帝了，所以呢你我经过修炼之后呢也可以变成上帝啊。那第五种呢叫做万有神在论，这个我们就不仔细讲了，因为我们听到的不多啊。还有一种呢叫做有限神论，就是有个上帝但是他有限，他不是无限的。最后一种叫做多神论，这个我们也会仔细讲一讲哈。多神论就是 polytheism 多神论是什么呢？比如说古代的希腊人相信了很多神，罗马人相信了很多神，都叫做多神论。比如他们说这个大海上有个神叫做什么，拿个手里拿个大神叉那个什么啊，海神叫 Poseidon， 那在希腊叫做 Poseidon， 那叫在罗马叫另外一个名字。所以还比如说管这个天上下雨的是一个神，管打仗的是一个神，管生育的是一个神啊，就是他们有很多神叫 polytheism 啊。那我们今天来看看无神论和自然神论哈。无神论说什么呢？请大家看讲义哈。其实上无神论在我们的世上许多人是无神论，尤其是中国人从大陆来的哈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都叫做无神论，就是说我们相信马克思说的叫唯物主义哈。小时候学政治经济学讲唯物主义是这个，那时候学说马克思曾经和许多唯心主义者辩论哈，说世上到底是应该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小时候那时候说学了半天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唯心的唯物的，现在才搞明白啊，唯心是什么意思，唯物是什么意思。我们那时候以为是唯物主义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到了美国信了上帝我才知道唯物主义是什么意思。唯一的意思就是说唯一的意思，只有物质，就世界上只有物质的存在，除了物质那人眼能见人手能摸的物质之外没有存在，这叫做唯物主义。现在听起来觉得这么可笑，怎么可能世上所有东西都可以见都可以摸到都是物质的呢？没有物质的，物质之外的东西太多了，对不对？精神的东西比如说爱就不是物质的嘛，对不对？仇恨不是物质的，难道不存在吗？对不对？所以唯物主义这个其实你推敲一下，其实是非常之怎么说呢，这个有偏见的啊。所以所谓唯物主义就是这个无神论。那唯心主义呢，那有很多这个内容，其中一个就是相信有上帝的，那这是唯心主义的一部分哈。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无神论的思想家啊。历史上呢就是最近的历史一百年以来哈，很多有名的哲学家啊都是无神论者。比如说沙特哈，沙特是存在主义的这个最有名的代表人哈。那马克思主义啊，卡尔·马克思，这个他是个唯物主义者啊。还有这个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啊，这个弗洛伊德大家都知道哈，他也是个犹太人。你看历史上很多有名的什么哲学家、什么科学家、思想家、什么音乐家，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出了很多有名的好人，又出了很多有名的坏蛋。OK， 那马克思是犹太人，大家知道吗？这个弗洛伊德是犹太人。 那弗洛伊德呢，这个他的思想，这个现在还很多大学都很这个流行他的思想啊。其实你仔细研究弗洛伊德思想是怎么说呢，啊，非常之这个没有道理的哈。啊，还有一个人很有名的人，大家听过，叫做尼采啊。那尼采呢，有一个这个有名的一段话哈，成为这个无神论者的好像这个 banner 一样哈，他们常常用尼采的话说啊，说这个世上没有神啊。尼采有句话说啊，说神去哪里了呢？他在一篇著作里这么说的哈，他呼喊道：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们已经杀了他，你和我们都是谋杀他的人。我们难道听不见埋葬神的掘墓者所发出的噪音吗？神已死，他就此长眠了。这个我特意去研究了一下尼采哈，Google了一下尼采。尼采呢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这个上帝给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哈，有的人就是很会思想，就是很会想很多奇妙的东西，比如说爱因斯坦有个科学的脑子哈，这个不是常人能够比得了的。那尼采呢就是一个很会想这个思想的人，他的父亲是个牧师，他从小就信奉基督教，可是他上大学之后呢，就许多这个大学里的很多的新思想呢就吸引了他，他常常今天被这个思想家吸引，明天被那个哲学家吸引，然后呢他就后来就渐渐的放弃他的基督教信仰，然后呢他就说世上已经没有上帝了。然后呢，因为这个尼采呢常常批判这个人批判那个人，他和谁的关系都不好，他一辈子他最大的这个敌人就谁呢，就是他妹妹，他常常和他妹妹吵架，吵到一辈子，最后自己变成疯子精神病，还有他妹妹来照顾他，所以他的一生其实很凄惨哈。所以呢他最后呢这个因为他的这些思想没有人接受，没有人朋友，他后来所有的朋友都没有，因为他和所有人干仗，跟马克思一样从小就和人打架啊，这个所以毛主席说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哈。所以信共产主义的人往往是，就毛主席想什么，共产主义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啊，就是两个阶级要斗争，就是在他们心中，你看出来哈，这些无神论者，所谓无神论者，为什么他心中没有神呢？像你看马克思，你分析马克思的心理，你就知道他的成长过程，你就发现，马克思从小心中就有一种仇恨，对他父亲的一种仇恨，所以他把这种仇恨呢表现在他的思想里边，所以这些很多无神论者，包括这个尼采也是一样。所以他们一种反抗精神，所以共产主义者为什么常讲斗争呢？就是这个样子。毛主席有一次跟这个尼克松访华的时候，他跟尼克松谈话，他跟尼克松说啊，他说我知道上帝不喜欢我，他说我这个人呢，第一好斗，第二我是共产党。你看，这毛主席自己不用问，自己他就知道他不是好人，他知道上帝不喜欢他，他知道有上帝。你知道这个所谓无神论者哈，所谓他说是没有上帝，其实人说没有上帝是有原因的。为什么人说没有上帝呢？因为人不想让上帝管他，人想自己当上帝。毛泽东其实他说是无神论者，是他最相信神，但虽然他不知道哪个神，但他相信世上有神，你知道吗？毛主席的我们说这个中国说解放哈，这个共产党解放，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时候呢，这个共产党成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进入北京，这个时候呢，毛主席啊，毛泽东啊，他非常信命，他说啊，我要找个算命先生给我算一算，我能够统治中国多少年？他找了个算命先生，这个算命先生说是算得很灵啊，就给他算了个命，看了他的生辰八字之后呢，就写了一个号码，就递给了他，什么也没说，这号码是什么呢？叫8341，就给了他。他一不明，他问说什么意思啊，这个算命先生说天机不可泄露，说我不告诉你。哎，后来大家一直也不知道，毛泽东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个8341什么意思，可是毛泽东特别迷信，所以呢他说这个号码一定对我有意义，所以我要用这个号码来这个就是好好把号码保存来。结果呢他就成了一个中共中央卫戍司令部，就是中央保卫局卫戍司令部，这个部队的编号呢就叫做8341部队。我们小时候常常听说8341部队哈，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毛泽东死了之后大家才发现啊，原来这个8341这么意思。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83的意思是毛泽东要活83岁，41什么意思呢？ 他统治中国41年，从遵义会议开始到毛泽东死那天是41年，所以83岁41年这个意思。所以无神论者真正不相信上帝吗？其实人人都知道举头什么举头之是三尺有神明哈，尽管你不晓得他是谁，但是你知道除了你眼见之外一定有一位统治世界的这位，至于这位是谁不晓得。所以无神论怎么认为呢？无神论认为说哈，你看马克思说的，马克思说马克思写出了许多现代无神论者的心声，他在他的著作里面写的哈，说现在我们以进化的概念来看宇宙，再也没有空间容纳一位创造者或者统治者了。哎，在马克思的心中，上帝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什么呢？正好那个时候去，上次我讲过进化论哈，进化论告诉我们世界都是自然演变而来的，一切都是进化，从低级到高级。所以呢，自然界的进化的原则是什么呢？叫做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你看动物界，说你看动物世界，这老虎就能够吃羚羊，就能吃斑马，为什么呢？它比较强，所以它能吃它。哎，这是人们观察到世界，说哎，这就是自然界的规律。所以人也是一样，我的这个民族比较强盛，比较强大，你们一些弱小的民族就应该被灭掉。所以这个希特勒说，这个犹太人是劣等民族，把它灭掉，这就是自然的规律。进化论这个支持我这个观点。所以无神论者是这样一种观点啊。所以你看到在无神论的国家里很多强权暴政，你不要觉得奇怪，因为这就是他们想相信。你看个社会主义国家 OK， 凡是奉行共产主义国家的这共产主义的国家，你去研究他们的历史。我刚刚去这个波兰回来哈，波兰有一个我们去参观这个啊，不是波兰，这个罗马尼亚，去参观这个齐奥塞斯库的这个总统府啊。齐奥塞斯库也是当时这个罗马尼亚的这个青年才俊呢，在19岁就成为这个什么党的主席，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结果成为独裁者，等他这宫殿还没有盖好就被人给打死了。哎，那这个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都有同样的痕迹 OK， 现在可以看到，你去北韩，你去柬埔寨，你去越南、老挝，一个样子，一个模子卡出来，只要我当权了，谁要不听话就杀你，这叫做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所有不信神的这个所谓无神论者都是这个样子，因为没有神嘛，所以我就可以当神，我就说了算，没有上帝，没有人惩罚我，所以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为什么共产主义国家都这个样子，就这个，为什么没有民主，为什么没有平等，他不需要民主，民主对我有什么好处，我是当权的，我不要民主，我要集权，对不对？所以无神论为什么他不要上帝呢？马克思说为什么不要上帝啊，因为他心中装不下上帝，他想当上帝。所以呢，这就是无神论的观点哈。好，第三点，无神论者如何看待神呢？如果你提出神的观点，他们怎么看呢？看讲义哈，讲义说无神论也有许多不同的种类，有些无神论呢相信神存在过，但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中已经死去啊。也有些人说因为神超过我们的认知能力范围，所以我们不可能去谈论神，所以神纵使可能存在也形同不存在。另外又有人说，有关神的神话曾经在人类中风行一时，但现在我们不再需要了。比如说有人说，人之所以相信有上帝是因为人很愚昧，比如说这个科学没有发达的时候发现这个天打雷了，下雨了，哎呦，大家觉得这个天公发怒了哈，所以下大雨了，所以有龙王下雨了。因为说人因为对自然界的认识有限，所以人们就说一定有一个神在那里掌管世界哈。所以现在已经不需要了，曾经是这样说，但现在我们不需要了啊。但是典型的无神论观点则主张，不论是在这个世界或这个世界以外，从来未曾有神，将来也绝对不会有神。这是 typical， 就是典型的无神论者的观点，就是说没有神啊。持这种观点的人对上述证明神存在的证论提出异议，认为他们错误的，神只不过是人类想象中的产品啊。所以共产党说这个宗教是人类的精神鸦片，意思说这些软弱的人，这些意志不坚定的人，需要一个宗教，需要一个上帝来安慰他们。如果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是强盛的，我们不需要这个东西，我们自己啊，共产这个国际歌怎么唱的？ 世上从来没有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啊，我们小时候唱国际歌唱的热血沸腾哈。哎呀，真是傻啊，真是。人就其实就是这样愚昧啊。中国有句话，昨天晚上我们查经，我想到一个词儿，中国有一个词儿叫做坐井观天呐。什么叫坐井观天呐？一个蛤蟆坐在井里边，说天多大，说天这么大。为什么天这么大？因为他只看到这么大。哎，你对他来说天就是这么大，对不对？等他跳到井上，他发现哎呦，天可比我原来想象大很多。就这样，当你不认识神的时候呢，你的天就这么大。当你认识神，你发现哎呦，原来我的这个看法错的。就这样哈。 OK， 好，第四点，那无神论者如何看待世界呢？啊，我们常常会问这个问题哈。比如说我们这个 OK， 好，下一个就看到了哈。就是说我们又会问几个问题哈，就是这个神观如何看待神，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邪恶，如何看待价值哈。第四题就看，无论无神论者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呢？他们怎么认为世界呢？讲义说，他们许多人相信世界不是被造，因为不相信有神嘛，对不对？而是永恒的，说世界是永恒的。另外有些人说呢，无中自生的，说世界是无中自生的，就是它自然存在，自我维持，自我延续不断。他们争论到，如果每一件东西都需要一个成因，则我们可以追问什么是第一因的成因。因此他们宣称，如果追溯成因，将形成无穷退后。有些人干脆说这个宇宙无成因，它一直是存在。当然你不相信有上帝创造世界，你只能这样说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自然而然啊。我们说自然而然，那自然哪里来的他们也不知道。 OK， 好，第五点，说那无神论者如何看待邪恶呢？啊，无神论者认为啊，无神论者否认神的存在，但他们肯定恶是一个事实。这个我相信所有人都不能够否认世界上有恶，对不对？假如你看不到你心中的恶，其他人心中的恶你是可以看到，杀人呐、放火啊、强奸呐、抢夺，这些人都是恶哈。所以他们认为恶的存在是神不存在的主要证据啊。你看哈，这个他的思维哈，他说恶的存在是神不存在的主要证据。来说，一位无神论哲学家甚至深表稀奇，当眼见世上遍布罪恶时，基督徒怎么能够仍然相信神的存在呢？而认为他的无神论是错的。有些人力辩相信神是不合理的，因为神造万物，恶是万物之一，因此神必定也创造了恶啊。以后我们会仔细讲关于恶是怎么回事。比如说他就说这个世上有恶证明世上没有神。为什么呢？说你们基督徒说上帝是美善，上帝是圣洁的，然而世界上充满了邪恶，那为什么一个美善的上帝创造了充满了罪恶的世界呢？啊，他的理论是说不可能，不可能有神，因为你说神是美善，那他不可能创造一个罪恶的世界，这是他的解释。啊，那其实这个现象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圣经说神是美好的，神是这个圣洁的，他造了人之后呢，人犯了罪，因此罪才来到世界，世界才充满了罪恶。那有人可以接着问说，那如果上帝不喜欢罪恶，上帝为什么不把罪恶除掉呢？这也是个问题哈，这都是我们呼叫学的问题，我们以后会讨论哈。所以无神论者认为说邪恶的存在证明上帝是不存在的，不可能有上帝啊。好，当我们去跟人家这个就是辩护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你要晓得对方这样问的他的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你要知道怎么样去回答哈。如果说邪恶证明了上帝是不存在的，这个观点你要知道怎么回答。 OK， 好，第六，那无神论者如何看待价值呢？价值英文叫做 value 他说，如果没有神，人也只不过是一堆化学成分的合成，则没有理由相信任何东西具有永恒的 value。所谓 value 就是价值，就是世上的存在，人的存在，人的生命有价值吗？这很重要哈。假如说你认为人的生命没有价值的话，那你可以乱杀无辜啊。但是 matter， 你没有良心的谴责，就没有什么价值，对不对？所以无神论者怎么看价值呢？他说， 如果是没有神的话，那人就是你老这个化学成分堆不一起，就是一个人，也没什么价值，没有什么永恒的价值，有什么价值啊？所以无神论者认为道德是相对的，因时而异的。或许有些伦理上的原则比较持久，但这些都是人创造出来的，并非神所启示的。根据他们的定义，任何有效可达到欲求结果的便是良善，只求目的不择手段。这是我加上去的哈。无神论者的一个特点就是只求目的不择手段。你看信共产主义者都是这个样子，你看看今天的信奉共产主义的政府所做的事情都是这个样子，没有所谓什么真理，根本真理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是这个次要的次要，我根本就不管真理是什么，我的目的就是达到我的目的，所以说我用什么手段，我用欺骗或者什么 it doesn't matter， 只要我达到目的，这就是我的目的。为什么呢？他认为他对世界的价值是这样认为，他说世界不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人的生命没有什么永恒的价值，什么真理对错都是有条件啊，今天可能对，明天可能错。Okay， 所以如果道德的标准不是上帝颁布的话，是人所创造出来的话，那就可以改变哦。中国人有这样的标准，比如中国人觉得礼尚往来，每个人觉得无所谓，你就没有什么礼尚往来。哎，如果大家这个道德标准真的是因为民族因为时间的不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的话，那没有什么必要可遵行的，对不对？但有神论者我们认为道德的标准不是啊这个人自己造出来，是上帝给的，如果是上帝给的话，那就是不是变化，不是因为时间不同而不同，对不对？就不可以变化。所以这个 value 非常之重要。对神的观点是什么样的，你对世界对 value 对罪恶的观点就是什么样的。 OK， 好。所以呢这个第一个这个神观叫做无神论哈。我们看看无神论如何看神，如何看世界，如何看罪恶，如何看价值 value。 有问题吗？ Any question？ 没有的话我们看下一章哈。第四课呢，这个是我们不常常听到的一个神观哈，叫做什么呢？叫做自然神论啊。自然神论，自然神论什么意思呢？他说倘若神创造创世之后便销声匿迹怎么办，意思说他不相信上帝一直在管理这个世界啊。我们看讲义哈，说自然神论对神的概念与基督徒的概念十分相似，唯一的例外是他们不相信神曾行任何神迹啊。这是记住哈，这是他们的最大特点，他不相信上帝行了什么神迹。他们同意神创造世界，但是神只是让他按照自然规律运行，他俯视人类历史但并不干预。他们可能将神比作制表的表匠，表匠将表上的将表上紧发条，接着便任由他自行运转。其实有这个观点的人不少啊。有一年呢我看电视大家知道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叫做Chuck Colson， 大家知道吗？ Charles Colson 啊。 Colson 是谁呢？是尼克松的这个高级幕僚，就是因为水门事件被抓进监狱，在监狱里信了主了。他写了一本书他后来成为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他写了一本书叫做How then shall we live？当我们相信上帝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啊。然后电视上就有个 debate 啊，然后就采访了很多名人，其中有一个名人就这个观点。当时我听我就 surprise 啊，大家就是一个访问的人说相信上帝的嘛，他说你如何你对上帝如何看法，他说上帝早都已经不管我们这个世界了，上帝造了我们之后他就休息了。哎，他的观点就是这个，他说上帝想造了世界，就跟把这个钟表上了发条之后呢，然后你就走吧。那我们观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确实是按照很多上帝所定好的自然规律在运行，对不对？这是不假的。他说上帝让我们自然这个按照规律自然运行，他就不会管我们。这就是自然神论。 那后来我发现呢，自然神论有，其实美国历史上有很多自然神论者哈。我们往下看第二点，不是第二点哈，这第一点还没完哈。说自然神论受到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将理性高举过高举过于启示，啊，启示本身既是神迹哈，就是所以他说他不相信启示，他只相信理性，这个是自然神论最大的特点。刚才我们讲到无神论最大特点什么呢？他说从来没有神，将来也不会有神。那自然神论的最大特点什么呢？理性高于启示。大家都知道十八世纪有这个启蒙运动哈，然后那个时候呢人们高举理性啊，这个如果你研究历史，你就有一句话叫历史不能够细读哈。今天我们听到的很多历史上的现象事件大部分都是道听途说，你不晓得最后当时的这件事情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所以历史要仔细去读才能够明白。比如说这个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怎么开始的呢？为什么会有启蒙运动呢？啊，之所以有启蒙运动，原因是宗教的腐败，天主教的腐败。为什么天主教的腐败造成启蒙运动呢？因为天主教那个时候，这个怎么说呢？简单的比喻就好像一种愚民政策哈。告诉老百姓，你们都不能够了解上帝的旨意，你们不可以看圣经，只有教皇能够解释圣经。哎，所以老百姓是教皇说什么，老百姓听什么。后来老百姓发现，这教皇很多时候在撒谎，在根本就在愚弄我们。所以呢，人们发现这个东西啊不可信，说我们要用我们的头脑、我们的理性来认识世界。所以理性变成了一个，好像一个这个。人生中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所以人们用理性来代替所谓的启示，所以才产生了这么一个叫做自然神论。 OK， 我不多讲这个启蒙运动哈。我们看这个著名的自然神论者都有谁呢？我列几个名字哈，有两个名字，有三个名字大家都一定是听过。第一个叫做 Thomas Hobbes， 这个大家不太熟悉啊。第二个人叫 Thomas Paine， 我们都听说过这个佩恩这个人。还有一个更有名的叫 Benjamin Franklin， 还有一个呢叫做 Thomas Jefferson， 这两个人大家知道吧？这美国的这个早期的这个创始人之一，之二哈。Benjamin Franklin， 这个人非常聪明，是个可以说是个哲学家，也是个科学家。后来做了这美国驻这个英国的大使哈。那么这个 Thomas Jefferson 呢，是起草自由宣言的人。啊，他们 Jefferson， 我们以为他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可是你知道吗 ？Thomas Jefferson 和这个 Franklin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全意义上的基督徒，他们是自然神论者。所以你看，在这个美国自由宣言里面的话哈，事实上是自然神论者的观点。比如说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是人类最终的目的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是追求幸福是人类终极的目的。请问，上帝是这么说的吗？上帝告诉我们说人生的终极目的是 pursuit of happiness 吗？ No。 当时我看了这个，我说哎，我这个杰弗逊怎么会这么说呢？这个不是基督教的想法，现在才明白原来他是个自然神论者。 OK， 追求幸福是人类最终极的目的， That's not biblical， 上帝没有这么说。人类的终极目的什么呢？是 glorify God， 不是 you are happy。假如说人类终极目的是追求自己幸福的话，那我想干啥干啥，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赚钱最幸福，我赚钱呢、啊、我觉得娶十个老婆幸福，我娶十个老婆，哎，这是上帝喜悦的吗？ No。 所以呢，自然神论和我们的这个神观是不一样的哈。我们来看第二点，自然神论如何看待神呢？自然神论对神的信仰与神论的、与有神论者十分相似，唯一的差别在于他们不相信神迹啊，这个很重要哈。他们不相信神迹，不相信神迹啥意思啊？就是不相信上帝会干预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事情。哎，好，他们相信他是超乎世界之外，有位格、至善、全爱、全能、全知的。他们甚至向他祷告。然而，他们相信神绝对不会特意干预这个世界来帮助人类。这也就是说，耶稣不是神，因为那将是一个神迹，就是神道成肉身成为人，这是对人类世界的干预，所以他不相信耶稣是神。 对，既然如此，当然也就没有任何道理相信神是三位一体的。啊，他们不相信三位一体的神，对他们而言，一本质内有三个位格，三位一体实在是差劲的数学。啊，其实不仅他们这样认为，许多异端都认为三位一体是差劲的数学。比如说，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就不相信三位一体。啊，他们的解释，他们的理由也一大堆哈。OK， 有些自然神论者相信普世得救论，宣称没有人会被审判，因为审判意味着神对人类事物的干预。啊，许多人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叫什么呢？有个英文有词叫做 universalism， 甚至不仅是自然神论这么认为，我们基督教里边有很多人，很多有名的牧师有这种观点，叫做 universalism， 就是说他相信上帝是如此慈爱，上帝不会审判任何人，就是大家都能进天堂。哎，如果大家都能进天堂的话，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耶稣所说的话通通都错了。耶稣说，我来就是为了救你们舍命。假如说所有人都能得救的话，耶稣不白来了吗？耶稣不白死了吗？耶稣怎么为什么做这种傻事呢？如果上帝将来有一天会让所有人都进天堂，耶稣为什么要来到世上救我们呢？为什么要救恩呢？可不要救呢？如果大家都得救的话，不需要是救恩，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居然有这种观点，还叫做普世得救论，宣称没有人会被审判。意思说，如果上帝会审判人的话，意思说上帝就干预了人的事物。他们前面认为说，上帝不会行神迹，对不对？所谓不行神迹，就是上帝不会干预人类的事物。啊，这是他们观点哈。好，这是自然神论对神的看法。第三点，自然神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呢？自然神论者与有神论者一样，相信这个世界为上帝所造，我们经由这世界可以知道一些有关神的事情。事实上，他们说世界是神唯一的启示，世界是神唯一的启示。你说这个观点有道理吗？有道理，但是全面吗？不全面。这个保罗怎么说呢？说关于神的事情啊，人们能知道的，说上帝都已经显明在我们心里啊，虽然眼不能见，借着所造之物人就可以晓得，就是说人经过上帝所造的万物就晓得世上一定有神。所以我们第一课讲到有神论，我们相信神的时候，如果相信有神，我们怎么说呢？有三点啊。第一，通过创造就知道有神，如果没有上帝就不会有创造啊。经过因为设计证明有神，因为道德律证明有神，所以这个他说这个世界是上帝唯一的启示，是最后一半，世界是上帝的启示，因为上帝确实借着他所造的万物启示给人他的创造，他的存在，但是世界并不是唯一的启示，我们基督徒管这叫做普遍启示。 OK， 还有个启示呢，叫做特殊的启示。特殊的启示什么？就这本书。 OK， 上帝把他的启示，他的存在，他的伟大，用自然界他所造的万物向我们显明。比如说科学家越研究科学越发现上帝的创造是如此的伟大，在这伟大的创造之后有一位更伟大设计者，对不对？就证明上帝的存在，这就普遍的启示。特殊的启示呢，就是上帝告诉人，哎，他在万民当中拣选了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个叫以色列人，所以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那人类的救主将从以色列这个后裔出来，叫做耶稣，这叫做特殊启示。所以他们说世界是唯一的启示，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世界是上帝的启示的一部分，但是不是唯一的启示。那然后呢，他给了我们理性，使我们可以借着他所创造的万物来理解他，这也是对的一部分。上帝确实给我们理性，他确实让我们借着他所创造的来理解他，但是这并不是上帝启示的全部。上帝的启示还包括这个东西，叫做特殊的启示。 OK， 你说在一个没有基督教信仰的国家里，难道人们就不相信世间有神吗？实际上很多人相信有神，对不对？有人写了一本书叫做有鬼证明有神啊，在中国的农村，在一些比较这科技比较不发达的地方，老百姓见了很多神迹奇事，就是好像有很多鬼神的事情。比如说在家孩子生病了没有办法，抱到庙里让这个主持给这个喝点香灰啊，这个什么算一卦呀，哎，他们都很相信这东西，说这个庙很灵啊， 为什么这个庙会灵呢？因为有神迹。这个为什么有神迹？他们是佛祖显灵。现在我们知道，在这个佛祖的背后是有灵界的力量，所以呢，这个东西大家都虽然不知道真正的上帝是谁，但是大家知道这个世上一定有鬼有神。OK， 不是除了人之外什么都没有。OK， 所以这是不可能否认的一种现象哈。不是小时候我有一次这个，那时候我在农村长大，这个我们家下乡的农村6年哈。有一天呢，我们班一个同学就说他家有个一条大蛇，他家的粮仓啊，农村的粮食我们没有，现在我们没不像现在我们有冰箱什么没有，就是一个粮食都堆在一个这个用这个草席编的一个大这个大圆桶哈，这个粮食在那里放，都是玉米粒儿的放。说他家呢有个蛇仙，这个蛇仙就住在他家粮仓里边。说他家这个粮仓啊，这个怎么用这个粮食都用不完。你这用完了之后呢，这个粮食，哎，突然又出现了。想说是这不可能的事情，是说瞎话吗？就是啊，也不知道，也没有人去证实的。后来我这个信了主了之后，我都发现这种事是真的。OK， 这个灵界有这个能力，就让你这个东西啊，圣经有个故事，这个伊丽莎对不对？说有个妇人，这个家里的穷的什么都没有，对不对？然后这个伊丽莎说，你那时候以色列闹饥荒，说你这个能不能给我做成饼吃哈？他说我家里什么都没有，就剩这么点这个米和油了。他说我做完了，本来以为是做完，我和我儿子吃完就死了。他说这样，你回家先做一个小饼先给我吃，然后呢，我告诉你，你回家拿些这个跟邻居借大缸，啊，装油的缸。他说你把你家的油啊倒在缸里，他把所有的缸都倒满了。倒完了都装满了油，哎，请问这么一点点小油怎么会把所有的缸都装满了呢？耶稣能五饼二鱼，掰开了之后就喂饱了5000人，喂饱了4000人，怎么可能的呢？那就是可能。 OK， 所以你说这个我们相信神，知道这是上帝所行的神迹，其实鬼也可以做这种事情。 OK， 所以有人写本书就说有鬼证明有神，所以我们说创造证明有神，设计证明有神，道德律证明有神，还可以加一点，有鬼证明有神。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我相信许多人有这种经历哈，比如在国内他们家亲戚，谁家亲戚是跳大神的 OK， 经历很多种神，这种啊，这个就是叫做所谓神迹哈。这都证明在人类所看不见的世界后边有一种灵界的力量。 OK， 好，再往下看哈，几点了？自然神论如何看世界哈？他们认为世界是上帝唯一的启示，他们高举理性啊。好，第四点，自然神论者如何看待邪恶呢？自然神论者同意人的作为是恶的来源。大多数的自然神论者认识到人里面有罪恶的律在运行，有些人将罪归咎于人在自己生活中滥用或不用理性造成的结果啊。刚才我说他们是高举理性，他们认为理性是高于启示啊。所以他说这个人之所以犯罪呢，是因为滥用和不用理性造成的结果。你们觉得有道理吗？啊，说人犯罪是因为没有好好运用理性造成的，意思说你本来知道这个是合理，可是呢你没有按照这个道理去做，所以你犯了罪。大家觉得有道理吗？你没有仔细思考哈，这个问题很重要。这个你如果看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哎，这个孔孟之道，孔孟之道好不好啊？孔孟之道有很多东西是很好的，比如说讲要告诉人要怎么这个与人为善呐、啊，这个要这个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呐、啊，尊敬父母啊，孝敬长辈，这都是好东西。可是问题你知道吗？你看中国历史哈、这个我越研究历史哈，我就发现呢，尤其当你信了上帝之后，你看历史哈，你看得非常之清楚。袁志明讲过，他说人看历史有三个角度：以己观之，就是自己来看自己的历史，啊，就是中国人看中国人的历史；还有一个角度叫做以人观之，就是以别人角度来看中国的历史。还有一种呢，就以道观之，就以上帝的角度来看人的历史。那信上帝的人呢，就可以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人的历史，你就发现很多奇妙的现象，很多事情原来不明白，你突然就明白了。比如说，中国历史上 从孔孟之道，儒家这孔孟之道叫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啊，这个所有的君王都很崇尚，大部分不是所有的，都很崇尚儒家的思想。那同时，中国还有个思想叫做道家的思想。哎，道家的思想，这个就是道家这个儒家思想的特点什么呢？仁义礼智信，就是人们要遵循道德，遵守心中的道德哈，按照良心办事。那道家呢，这个思想呢，这个啊、哦、不是道家，说法家的思想呢，治国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要这个老百姓要守法，不守法就要惩罚你。所以这个法家的思想和儒家的思想是很不一样。儒家的思想讲究说要让老百姓心中的善良活出来，让他们自己知道善恶啊，自己好好生活。那法家说不听话我就杀了你。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君王统治哈、啊，这个君王的思想都是崇尚儒家，可是他们的政治手段都是法家的。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他用法家的思想统治这个国家，管理国家，却用教育老百姓，却用儒家的思想呢？哎，这其实很有意思啊。这个那，比如中国现在这个人也是这个常常讲这个国学哈、啊，国学现在国学大行其道。如果你到中国去出差，你到这个啊机场哈、啊，看了很多书，摆的书，很多都是研究国学，《易经》啊，《周易》啊这些东西哈、啊，国学思想。好像很好，可是为什么中国的社会的现象和这个中国的这个古典文化却完全相反的呢？哎，你不得不让你问你个问题，说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实现不出来？好像教导非常好，可是却实现不出来。比如共产党常常叫五讲四美三热爱啊，这个啊什么八尺八容，原来讲的学雷锋，哎，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东西，是不是？学雷锋好不好啊？学雷锋很好啊，可是呢，就世上没有一个雷锋啊。其实雷锋是原来的原型，雷锋根本是假，造假造出来。你说共产党最大特点就是会造假啊，雷锋根本是假的嘛。世上没有雷锋，但都知道雷锋好，都是做不到雷锋。为什么呢？为什么儒家思想这么好却做不到呢？却用法家的思想来管理社会，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这个道理哈。你看他说，有些人将罪归咎于人在自己的生活中乱用。或者不用理性造成的结果，意思是说，人们之所以犯错，是因为人不晓得怎么运用理性。这个话是有大问题，就是说什么呢？总结出来，刚才我讲的一大堆，总结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其实不是不知道什么是恶，也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善，但是人没有行善的能力。这就是总结。为什么这句话不对呢？人们说啊，说这个说，比如说谁某某某说，我听说哎，谁谁谁这个犯了什么大罪，还说不可能，这个人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做这种傻事呢？哎，世上做傻事的人都是聪明人。中国这些高官哪个不是聪明人？你告诉我，你数一个哪一个不是聪明人？不是聪明人能做到那么高的官位吗？可是他们做的事情都是这么的愚蠢。按照这个说法，就是滥用不用理性造成的。难道你不想到你贪污之后从而被抓吗？可是所有人都知道贪污会被抓，可是所有人都贪，你告诉我为什么？所以呢，事实上人们行恶不是因为没想通，而是因为没有能力不做。当这个魔鬼引诱夏娃的时候说你吃了这个果子后呢，你就会知道善恶，如神一样。那请问上帝为什么不让他们知道善恶？因为上帝知道他们知道善恶之后呢，他们就不能够弃恶从善。这就是人类最大的问题，人不是不明白，而是做不到。OK， 中国历史上所有教这个教导哈，理性的教导，这个伦理的教导，都是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可是都没有用。谁都知道应该做什么，因为上帝把良心放在你心里，但是谁都没有能力去做。谁都知道这个雷锋是好人，可是没有人做到雷锋。谁都知道贪污是坏事，可所有人都贪。所以不是他想不通，而是因为他没有能力。所以这里说。罪恶是因为滥用或不用理性造成的结果，这个话是错误的。OK， 人们不知道，人们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坏事，人们是没有能力去拒绝坏事，对不对？这是人类犯罪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罪性造成的，而不是理性造成的。OK， 人犯罪不是因为理性，而是因为罪性。 人生下来就有罪的，所以人还做很多不可思议的坏事，自己都觉得我怎么能做这种傻事呢？你就是做了，为啥？因为你里面有个东西告诉你做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什么？说我本来知道什么好，我就不去做，这我真可怜呢，是不是？我知道什么是义，我行不出来，这不是人的光景吗？说人类犯罪的原因不是因为滥用理性，也不是没有想通，就是因为人心是有罪的，人生下来就是罪的。任何人也想说我犯罪是因为社会影响我的，纯粹找借口。请问社会的罪哪里来的？说比如我犯罪是这个康妮影响我的，我请问康妮为什么犯罪啊？康妮说啊，我犯罪是因为是张世昌影响我的，那张世昌谁影响的呢？罪恶都是从这里头来的。到了世界上有机会之后，我就开始犯罪，不是这样吗？假如说我是这个单位做出纳的，我天天管钱，我就有机会把钱赚到我兜里啊。你没有，你不是出纳，你想做做不到，你没有机会。所以呢，犯罪是因为心里面有东西，所以人在犯罪的，不是理性。OK。No， 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大家仔细看哈，也许我讲的东西就是我想的太多了哈，不晓得大家能不能一下接受哈。你看他这个 statement 说啊，他就有些人将罪归咎于人在自己的生活中滥用或者不用理性造成结果。意思说，人如果想通了的话，能够好好运用理性的人就可以不犯罪，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不可能，你就是再好的运用理性，你也会犯罪。That's my point。他的朋友说，如果你好好想通了，要那好好运用理性，你就可以不犯罪。我告诉你做不到。 That's my point。 OK， 好。所以对大多数自然神论者而言，他们相信人在死后将会面临奖赏或审判。这个话和前面那个有矛盾哈。前面说他们相信普世得救论，意思说上帝不会干预人类，所以他不会审判我们。这里又说有些人相信会有奖赏或审判。 I don't know 为什么这样。They confuse themselves。 啊，第五点，对不起哈，我讲话比较快哈，我的这个有时候想的也比较多，不知道能不能是不是 confuse 大家哈。如果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提出来， OK 好吗？第五点，自然神论者如何看待价值 value 啊， value 很重要哈。说他们主张所有的道德律奠基于自然，就是道德律出自于自然，不是神给我们。然而因为人类只能用理性寻求道德律，因此对于哪些道德律对人类有约束力、效力范围有多广等问题，便自然众说纷纭。这跟刚才的这个无神论差不多哈，就是说道德律是人们造成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道德律，啊，所以有些人主张人类追求快乐的欲望是所有行为唯一的指导原则。这就是 Thomas Jefferson 写在这个美国独立宣言的一句话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啊，就是追求快乐的欲望，啊，这个啊是所有行为唯一的指导原则。这个原则是非常之可怕的原则，啊，就是说。如果我 happy, I can do anything. OK, 这个原则是不是很可怕啊？希特勒说我想统治全世界，我看不上犹太人，我把他杀了，这是我喜欢的，哎，追求快乐，我这是我的快乐，所以我把他都杀了，你觉得怎么样？不怎么样，对不对？所以这个观点说如何看待价值呢？就是说对他来说，这个道德这个东西不是上帝所颁布的，如果不是上帝颁布的话，就是可以变的，就是可以改的，就是可以因地制宜的。 OK， 今天我看这个道德好用我就用，明天我看道德不好用我就不用。 OK， 所以呢他说唯一的原则就是追求欲望的，追求快乐的欲望，如果能够满足我这个欲望，那我干啥都行。因此在哪些场合下适用哪些特定的道德律，必须由理性全权决定。 OK， 你看到理性是高于一切，对自然神论来说理性。那我们今天看哈，我对基督徒来说，我来看这个 显然觉得这是很有偏见的哈。他们高举理性，把理性高抬到了这个不应有的高度哈。为什么会这样呢？人类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错误的偏差呢？你看他前面说哈，说人类犯罪是原因是因为滥用或不用理性造成的。他用这句话来对他们自己的观点，你看他们把理性放到了一个不应有的高度，是为什么呢？是滥用了理性吗？不是啊。如果你去看这个刚才我讲的说这个自然神论是从哪里开始的？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之后，人们就发现了一个这个自然神对上帝有这样一个观点。这个启蒙运动，我跟他讲，启蒙运动之所以这个有启蒙运动，是因为人们发现多少年来他们受宗教的统治，这个好像这个被欺骗，然后他们发现，哎，上帝给我们这个理性是我们认识上帝最好的方法，最好的工具，因此他们高举理性到一定程度，一切都要经过理性这一关。就好像今天你跟很多传福音，许多人呢，尤其脑袋很大的人，有学问的人，昨天晚上我们学第一课，我们这个小组查经第一课说，如果圣经是有道理的话，信仰是这么合理，为什么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就不相信呢？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脑子很大，他们理性很强，他们是上帝啊，你一定要穿过我这理性的框框，如果你过不了我理性框框，我就不接纳你。这就是自然神论的观点，他们把理性抬到了不应有的高度，说上帝要通过我的理性，可是他们忘记了上帝是远远高于你的理性。请问你的理性哪里来的？你能够思考，你的逻辑思维从哪里来的？谁给你的？是上帝给你的。如果上帝赐予你理性思考的能力，难道上帝不比你理性思考能力更大吗？所以你怎么能可能希望把上帝装在你的理性的框框的 box 里吗？那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你看他们自己说，人之所以犯罪犯错，是因为没有很好利用理性造成的，这个观点是不对的。 OK， 好，第六点，我们应当如何回应自然神论？如何回应自然神论？如果有人是自然神论的观点，你怎么回应他呢？他说，自然神论在它最基本的前提上是自相矛盾的。在最基本的前提上是自相矛盾的。为什么呢？他们相信神迹中的神迹，比如说创造，创造是最大的神迹。上帝能够从无中造有，上帝说有光就有了光，这不是神迹吗？这是最大的神迹。然而呢，他们就拒绝了所有其他认为较小的神迹。他说上帝创造了世界，但是上帝却不管这个世界。这个说法如果从理性上说是非常不合理的啊！你看，如果神的良善和能力足以导致他创造这个世界，则假设他能够并愿意照管这个世界，岂非更加合理吗？如果说他相信最大的神迹从上帝能够从无中造有，但是呢，他同时却否认其他所有的小的神迹，说上帝不会照管这个世界，你觉得这个合理吗？是完全不合理的事情，对不对？如果上帝能够从无中生有，那上帝管理这个他已经造好的世界，岂不是更简单的事情吗？为什么上帝不做呢？ Right？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认为上帝不管理这个世界吗？这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要上帝管我，我要自己管我。你看到吗？所有人类的最后的这个最人的观点最后的根源都到哪里去了？都到了魔鬼引诱夏娃那招。他魔鬼用这个什么来引诱夏娃？就是说，当你吃了这个果子的时候呢，你的眼睛会明亮，你会像上帝一样。这就是人类所有罪的最后的根源，就是要像上帝一样。魔鬼为什么犯罪了？说为什么这个天使都敬拜上帝啊？我也很厉害啊，来敬拜我，我要做上帝。Right？ 所以人一切问题不在于没有想通，不在于乱用理性，而在于自己想当上帝啊。我们常常听说叫自我中心，就是这个问题。人为什么要自我中心呢？因为人骨子里就想自己说算，是不是啊？这个我们无神论者的这个观点都是什么都要靠自己啊，谁都靠不了，就靠自己。可是我们信上帝的人说我们要靠上帝，这就是 difference， 信仰的不同，对人生对价值的观点是很不一样啊。 OK， 有什么 question 吗？啊，好，
我觉得你讲的又快又好，这是我的 你提出了七种神观，这么多的神观，提出一个思考，一个问题，请大家思考，不是只有我。这么多的神观对我们的帮助一点一点帮助，但对我的帮助是什么呢？这就是我帮助。
好，大家说，对你的帮助是什么呢？周瑜说了，对你有什么帮助？说了这么多，请大家发言。来来来，对你有什么帮助？比如说，我原来不知道这个道理，哎，我现在知道了。谁说说看？对你有啥帮助？欢迎你。Good， 好，还有呢？还有吗？
有些人说他是无神论，其实你跟他聊，你知道，其实他们并不是无神论，而是一个 base of everything， 自己也不知道自己。
是。Very good， 啊，事实上我们学这个目的呢，就是要帮助大家分析清楚世人对上帝、对神，啊，对世界、对罪恶、对价值都有什么样的观点？为什么有人会有这样的观点呢？它原因是什么呢？哎，帮助你理清这些东西。当你知道之后，你一听人家问题，你就知道啊，他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什么样的背景，他才要问这个问题。然后你就知道有地方是如何回答，对不对？其实每一个神官都有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都有一个说，说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个观点啊，对无神论应该如何回应，对这个自然神论如何回应，就是你要你知道怎么样回应他这个观点啊，会对我们有帮助。 OK， 好，今天就到这里啊。门口有这个呼叫学的书，我没有看过，不晓得哪一本会有帮助，但是这一本